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15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冻结75个国家的签证申请，包括索马里、俄罗斯和伊朗；
移民局缩短宗教工作者 R1 签证的等待时间；
川普政府对英伟达 H200 芯片等征收25%的关税；
伊朗紧急关闭领空，官媒威胁暗杀川普，传权贵跳船外逃，15亿美元到杜拜。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周三证实，川普政府将从下周三起冻结75个国家或地区的签证申请，包括索马里、俄罗斯、伊朗、泰国和巴西等。国务院发言人皮格特在一份声明中说，国务院将利用长期以来的权力，认定那些可能成为美国公共负担并滥用美国人民慷慨的潜在移民不符合入境资格。此次暂停将影响来自拉丁美洲国家、巴尔干国家、南亚国家以及非洲、中东和加勒比海地区很多国家的申请人。国务院说，这次的暂停发放移民签证的措施不适用于申请非移民签证、临时旅游签证或商务签证的申请人，而这类申请人占签证申请总数的绝大多数。多年来，美国签证的审查程序一直是全球最严格的程序之一。川普政府此前已经在签证审查程序的基础上实施更为严格的规定。
国土安全部下属的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周三公告一项针对宗教组织及其社区的临时最终规则，允许几千名宗教工作者，包括神父、修女和拉比，在境外停留较短的时间后就可以再次入境，恢复他们的基本服务。新规按照川普总统第14205号行政命令设立白宫信仰办公室，取消了 R1 签证宗教工作者在达到法定5年最长居留期限后必须在美国境外居住1年的要求。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说，致力于保护和维护宗教自由和表达自由，我们正在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宗教组织能够继续提供美国民众赖以生存的服务。这项临时最终规则立即生效。移民局邀请民众在新规于联邦公报公布之日起60天内提交书面意见和相关资料。R1 非移民宗教工作者签证允许部分身处美国境外的宗教工作者，例如天主教神父和修女，合法入境美国，为他们的信仰团体服务。在此期间，他们可以申请基于就业的 EB4 身份，从而合法无间断地留在美国。
根据白宫周三发布的公告，川普总统对部分先进计算芯片征收25%的新关税。这些芯片包括英伟达 H200 芯片和 AMD 的 MI325X 芯片。不过，为支持美国技术供应链建设而进口的芯片将不受这个限制。这项公告是在根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进行为期9个月的调查后发布的。针对的是符合特定性能标准的高端半导体以及包含这些半导体的设备，并对这些产品征收进口关税。此举的目的在于激励芯片制造商在美国生产更多的半导体，减少对台湾等地芯片制造商的依赖。这意味着英伟达必须先为产自台湾的 H200 人工智能处理器支付 25% 的关税，才能把它们销往中国。根据白宫情况说明书，川普在不久的将来可能还会对半导体及其衍生产品的进口征收更广泛的关税，以激励国内制造业发展。
伊朗局势动荡，当局14号无预警宣布暂时关闭领空，除非取得官方许可才能进出，并在近5个小时后重新开放。当时只有一架伊朗马汉航空的班机从中国深圳飞往德黑兰，引发外界猜测。航空安全网站 Safe Airspace 则警告，领空关闭可能预示着导弹发射或防空系统强化，这种情况可能增加民航机被误判的风险。伊朗此前表示有意谈判，但伊朗国营电视台14号却播出一段极具挑衅的片段。 画面是川普2024年在宾州造势差点遭枪击的瞬间，并附上文字声称这次子弹不会飞偏，暗示要刺杀川普总统。尽管伊朗当局发出赤裸裸的威胁，但以色列媒体披露伊朗政权即将崩溃，伊朗权贵在过去48小时内通过加密货币从伊朗转出15亿美元到杜拜，光是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的儿子就转出 3.28 亿美元。美国财长贝森特受访时也证实，华盛顿正在密切关注伊朗统治精英的资本外逃浪潮，已经追踪到伊朗领导人向境外汇出了几千万美元。现在看到老鼠正跳船逃走，我们正在追踪这些资产，他们休想留住他们。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回应伊朗令外界猜想对伊朗贸易伙伴加税针对了谁，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伊朗出现了1979年以来最激烈的反政府示威，当局血腥镇压恐怕已经造成上万人死亡。美国一直在权衡如何回应伊朗局势。就在外界预期美国可能出动军事打击之际，周三下午，川普总统说，我们被告知伊朗的杀戮正在停止，另外，外界猜测川普的救援行动将是如何。请听报道。
伊朗上百万人上街抗议政府已超过半个月，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下令镇压，放话公开处决抗议者，目前恐怕已造成 1.2 万至2万人死亡，甚至更多。美国正权衡如何回应。川普总统周二喊话支持抗议者，接管你们的国家机构，让伊朗再次伟大，援助正在到来，美国将强硬回应。就在外界预期美军可能要出手之际，周三下午，川普总统表示，我们被告知伊朗的杀戮正在停止，并且没有处决民众的消息。尽管如此，据路透社报道，有官员透露，美军正在从卡塔尔的乌代德基地及其他中东基地撤离士兵，有部分人员被建议要在周三晚间之前离开。一名西方军事官员向路透社透露，所有信号都显示美国的攻击迫在眉睫，但这也是美方让所有人保持警惕的方式，不可预测性是其战略的一部分。另据两名欧洲官员披露，美国的军事干预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发生。此外，五角大厦已经下令将原本部署于南海的林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火速调往包含中东地区在内的中央司令部辖区。这项涉及至少一艘攻击核潜舰与多艘护卫舰艇的军事调动，预计耗时一周，显示美国正在为可能的冲突做足准备。在军事部署之外，政治战也同步开打。周三，川普的坚定盟友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发布视频显示，他坐在伊朗流亡王储巴列维的身旁，语带玄机地表示，我打从心底相信援军已经在路上了。这番言论被解读为美方可能正积极运作伊朗的政权更替。不仅如此，川普总统周三也表示，伊朗神权政府有可能因为抗议活动而垮台，但无法确认伊朗流亡王储巴列维最终能否在伊朗掌权。与此同时呢，美国的鹰派名嘴迪森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投书，几乎川普总统不应寻求谈判，而是把握良机灭掉伊朗政权。迪森分析认为，现在是伊朗政权最虚弱的时刻，不仅代理人哈马斯与真主党遭到重创，而且在去年美军午夜之锤行动后，其核设施也遭到摧毁。伊朗在战略上已处于一丝不挂的状态，无法防御美军的攻击。他呼吁川普总统应对伊朗领导层进行斩首打击。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尽管美国还没有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不过川普总统此前宣布对伊朗贸易伙伴加征 25% 的关税行动，被专家认为是一石二鸟之计，同时打击了伊朗和背后支持他的中共。请听报道。
伊朗当局大规模血腥镇压抗议的民众。作为回应，川普总统周一宣布了第一步行动，对所有跟伊朗进行贸易的国家加征 25% 的关税，并且立即生效。美国宣布给伊朗的贸易伙伴加税后，中共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因为中共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据比利时布鲁塞尔能源追踪公司 Kepler 的数据显示，中国2025年接收了伊朗约 80% 的原油出口。这家公司估计，中国的种植原油储备可以支撑到3月份，之后将需要寻找其他替代供应来源。联合国贸易情报与谈判顾问办公室的数据显示，除了石油之外，伊朗2024年的全球商品出口额达到129亿美元，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非石油出口目的地是中国。同期呢，伊朗近 40% 的商品进口，近90亿美元也来自中国。分析认为，加税行动可能使美中关系立刻紧张起来。中美在几个月前刚打了一场贸易战，在去年10月达成了脆弱的贸易休战协议，两国暂停了新的关税上调，中方暂停了对中国稀土的出口管制，并承诺恢复大量购买美国大豆，从而避免了全面贸易战。根据去年12月政治家网站 Politico 引用的国际贸易分析，美国目前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约为 48%， 如果再加上25个百分点，将达到 73%。 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谢田表示，中共如果想避免关税，停止对伊朗的支持，会面临阿拉伯世界的巨大反弹，在国际上也会丢面子。如果继续维持对伊朗的支持，对中共在衰退中的经济又是更沉重的打击。那么中共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表示，这次美国不是直接对准中共，中共的谈判空间明显被压缩的，因此北京口头非常强硬，实际上也只能克制。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指出，川普的加税政策对中共杀伤力非常大，特别是现在正值出口的旺季，中共可能会选择尽量减少对伊朗的支持。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士表示，川普的办法是一石两鸟，第一就是找到一个很好的理由来对中共提高关税，中共不太可能因此又打稀土牌，第二个是能够隔绝伊朗的外援，让伊朗政权陷入孤立的状态，可能迫使哈梅内伊离开伊朗，导致现有政权的垮台。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将与丹麦、格陵兰成立高阶工作组。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月15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华盛顿邮报记者涉嫌泄密，住所被联邦调查局搜查；
荷兰安氏半导体指控中方老板恐吓，听证会爆口水战；
联邦拨款改善矿产供应链，对抗中共垄断；
联邦政府紧急警报，中国产的气囊可能导致严重事故。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司法部长邦迪周三在 X 平台上表示，应战争部的要求，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 FBI 上周对一名华盛顿邮报记者的住所执行了搜查令。这名记者从五角大楼承包商那里获取了非法泄露的机密资讯，并进行了报道，他目前已经被逮捕。邦迪强调，川普政府绝不容忍非法泄露机密资讯的行为，因为一旦曝光，将对国家安全以及为国效力的英勇男女构成严重威胁。据《华盛顿邮报》周三报道，FBI 特工搜查了涉案记者纳坦森的电子设备， 在他们于弗吉尼亚州的家中查获了一部手机和一块佳明手表。纳坦森主要报道川普政府对联邦政府的改革。他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叙述自己如何获得几百个新消息来源。报道说，这次搜查跟马里兰州一名系统管理员有关。这名管理员卢格内斯本月稍早被控非法持有国防资讯，把机密文件带回家，并且在工作场所打印机密敏感文件。多年来，司法部制定并修订了内部准则，以规范他们对新闻媒体泄密事件的应对措施。
荷兰芯片制造商安氏半导体和他的中资母公司文泰科技的控制权之争已经演变成一场激烈的法律战。据彭博社报道，在14号举行的法庭听证会上，安氏高层公开指控中方老板进行个人攻击和威胁，双方不仅在技术转移问题上针锋相对，更在法庭上展开了激烈的口水战。阿姆斯特丹企业分庭正在权衡是否对文泰创始人张学正管理公司的方式展开正式调查。此前，法院已经暂停了他的安氏半导体执行长职务。安氏代表律师在法庭上列举了文泰科技和关联公司上海鼎泰匠心科技的几项激进变革，试图证明中方正试图榨干安氏的欧洲资源，其中包括彩虹计划是以风险管理为名，其实是把技术转移到中国，将设计数据从美国服务器复制到中国，还有秘密卖场，指控张学正在欧洲管理层不知情的情况下私下策划出售欧洲工厂，以及劫持子公司，指出安氏中国目前已经停止与荷兰总部合作，甚至拒绝支付欧洲工厂生产的晶圆货款，实际上是把中国子公司当作人质。文泰科技代表律师则全盘否认上述指控，并指责荷兰政府和法院的干预损害了国际投资者对荷兰开放经济的信心，认为中国投资者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路透社披露，荷兰政府代表也低调出席了听证会，显示这场企业纷争已经演变成中荷两国关于技术主权的国安博弈。这场听证会不仅仅是两家公司的法律战，更是中荷半导体关系脱钩的缩影。法官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做出决定。
劳工部周一宣布，将拨款2200万美元，以应对中共关联企业在印尼和刚果通过劳工剥削手段操控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的行为。相关资金将以合作协议形式分别拨付给四家总部设于美国的非盈利国际机构，用于在印尼和刚果推动消除强迫劳动，并改善大约 75% 的镍精炼产能，引发外界对供应链韧性的高度关注。刚果生产全球超过 70% 的钴。根据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的资料，中国企业控制刚果大约 80% 的关键矿产产量，而且大多数原料最终运往中国进行加工。这项计划由劳工部下属的国际劳工事务局负责执行。劳工事务局表示，相关专案配合川普政府的贸易和经济政策，目的是降低美国对外国在特定资产能源上的依赖，强化本国供应链安全。
周二，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向二手车车主和用户发出紧急警报，提醒中国生产的安全气囊可能导致严重的交通事故。通告说，去年12月又有两名驾车人死于车祸，出事的车辆更换过安全气囊气体发生器，使用了非法进口的不合格和危险的中国产品。目前管理局已经获悉10起事故，都是因为中国吉林省德天诺安全科技生产的安全气囊气体发生器破裂，造成人员死亡或重伤。这些装置很可能是非法进口到美国的，涉事车辆在车祸前都更换了不合格的安全气囊。这些事故都发生在雪佛兰迈锐宝和现代索纳塔车型上，而且大多数车辆都是报废或翻新车。管理局警告说，这些危险的不合格的安全气囊气体发生器在碰撞事故中发生故障，导致大量金属碎片飞溅到司机的胸部、颈部、眼睛和脸部。管理局已经向汽车维修业发出警示，并警告任何把这些安全气囊装置带入美国并进行安装的行为， 都是在置美国人于危险之中。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将与丹麦和格陵兰成立高阶工作组，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14号宣布重大产品战略调整，以应对变化的市场需求。备受欢迎的豪华 SUV Acura RDX 车型将暂停生产，它的下一代产品将作为品牌首款，搭载双电机混合动力系统的 SUV 回归市场。现款 RDX 将于今年停产。这款车型自从2018年上市以来，在美国的销量已经接近74万辆。在电动化方面，本田正采取更为灵活的策略。尽管基于通用平台的 Acura ZDX 仅生产一年后便被取消，但本田第一款自主研发的纯电动 SUV Acura RSX 仍然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投产。此外，本田还发布了一款名为 Base Station 的创新拖挂式房车，正式进军户外探险领域。这款房车设计轻巧，可由 CRV 等紧凑型 SUV 或电动车拖拽，并提供模组化定制。这一系列举措表明，本田正通过混合动力、纯电和创新生活方式产品的多元化组合，积极寻求新的增长点。
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周三宣布，将停止全自动驾驶 FSD 软件的买断选项，未来使用者只能通过月度订阅的方式使用这项功能。这一调整标志着特斯拉在核心产品销售策略上的重大转变。此前 FSD 的买断价格为$15,000，近期为$8,000，而订阅价格降到每个月$99。分析认为，特斯拉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降低入门门槛，提升 FSD 当前低迷的用户普及率，助力马斯克达成他薪酬方案中的订阅目标。此外，这一调查也被视为一种法律对冲策略，目的是减少因特斯拉自动驾驶技术承诺未能完全兑现而引发的诉讼风险。尽管特斯拉 FSD 在技术上仍然具有领先地位，但多家车企也在加速研发同类技术，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此次策略调整将对特斯拉的营收结构、使用者生态和行业竞争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日本九州大学周三发表在《科学进展》杂志的一项研究，颠覆了对青少年大脑发育的传统认知。科学界一直认为，青少年的大脑主要通过修剪多余的神经连接来成熟，但研究发现不止如此，青少年大脑更是在特定区域主动构建密度极高的全新突触热点，这一过程对塑造终身心智至关重要。利用先进的显微技术，研究团队首次发现大脑中存在高密度的突触热点，这些结构在幼年期并不存在，而是在青春期集中涌现。这表明青春期是一个主动关键的神经回路构建期，它也为理解神经分裂症等疾病提供了新视角。研究者推测，病因可能不是连接被过度修剪，而是大脑没能成功构建这些关键的热点结构。这个发现为相关脑疾病的研究开辟了全新方向。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多次表示，为了整体安全考量，美国必须接管格陵兰岛。周三，美国、丹麦和格陵兰的最高外交官员在白宫会晤后，同意成立高阶工作组，继续就格陵兰岛的长期安全问题进行磋商。请听报道。
周三上午，美国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与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和格陵兰外长莫茨费尔特在白宫会晤。在白宫会晤前，川普总统再次表达了接管格陵兰岛、抵制中俄威胁的想法。 川普周三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美国出于国家安全原因需要格陵兰岛，它对我们正在建设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至关重要。他说，从军事角度来看，如果没有美国强大的实力，北约将无法成为一支有效的力量或威慑力量，远远不能。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下午在记者会上表示，与美方的会谈是一场坦诚而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丹麦将与美国就格陵兰问题成立高阶工作小组，并在几周内举行会议，讨论如何推进与包括美国在内的盟友合作，加强北约在格陵兰的存在。拉斯穆森表示，他们未能改变美国在格陵兰问题上的立场。他还说，丹麦希望与美国合作，但美国必须尊重格陵兰和丹麦制定的红线。丹麦外长透露，这次会晤重点是如何确保格陵兰岛的长期安全问题。但他补充说，丹麦目前没有面临来自中俄无法应对的直接威胁。格陵兰外长莫茨费尔特表示，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是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格陵兰希望被美国控制。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周三表示，瑞典应丹麦要求向格陵兰岛派遣军事人员，并于当天抵达格陵兰岛。此前，由于美国指出丹麦对格陵兰岛的保障远远不够，丹麦国防部周三宣布，鉴于安全紧张局势，将从周三起在格陵兰及其周边地区部署相关力量和部队参与演习活动。未来一段时间内，包括来自北约盟国在内的格陵兰及其周边地区的飞机、舰艇和士兵等军事力量部署将增加。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有没有这种感觉？早上爬不起来，下午三点脑袋放空，晚上明明很累却睡不熟。其实不是您老了，也不是您懒，而是您的身体在提醒您元气不够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随时随地补回来的方法，来自韩国锦山的参黄片。它选用4到6年根的高丽人参，经过传统的9蒸9晒，做成活性更高的黑参，再以天然蜂蜜低温润制，做成一片一片的小切片，出门放口袋，累了饿了开个会之前一片入口，就能把精神拉回来了。
黑参厉害在哪里呢？它不是咖啡那种刺激一下就坠回去的提神，它是从底层改善疲劳，提升免疫，促进循环，帮助记忆，这些功能都已经被韩国官方列入健康食品功效。所以您不是在吃零食，您是在补底气。重点是它真的很好吃，蜂蜜的温润加上黑参的回甘，不苦不燥，连不爱人参的人都愿意吃。一天一片，慢慢把代谢和循环打开，精神会更稳，专注时间更长，脸色也会更亮，不容易累。
如果您常熬夜、久坐、出差、换季容易倦，这一盒就是你的口袋能量站。更重要的是，现在到 FM961.net 下单，85折优惠，不要等到累了垮了才想办法去救。从今天开始，赶紧把元气、好气色、好精神慢慢补回来吧。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请继续锁定希望之声，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您。